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们在这里非常欢迎你呢，进入到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殿堂。在这里呢，我们不单我们两个人分享，也希望你来参与我们一起的分享。
是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对两位主持人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即便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可能这一辈子呢也未必有缘分去碰面，去面对面的讲话。不过也是非常感恩能够借着这个平台能够在空气中与你相遇，更重要的是珍惜这个平台，让我们分享主耳下的爱。即便你现在还没有认识信仰，但是呢，我们也希望你能够逐步逐步的来到主的面前，你才能够真正知道啊，原来这个宇宙万物中有一位神是那么爱你的。
对，是的，我们相信呢都有一位主，但是呢我们有没有真正的经历主的恩典呢？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也希望你呢能够跟我们来分享，跟我们来讨论有关信仰的问题。我们有几种的形式你可以来跟我们联系的。
你可以发电邮过来，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良友拼音点 net， 或者发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 122，前面呢注明恩典两字，就能跟我们联系上了。
对，那我们其中有一个环节揭开幔子见自由呢，其实是根据一本书我们读出来的，那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把它演绎出来。那么如果你想需要我们这本书呢，你随时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把这个书呢寄给你的。这本书呢我们是免费送给你的。所以呢刚才讲到这个短信号码13229966122可以告诉给我们。
是的，天成大哥，今天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我们好像每一期节目都是互相问问题。你是一个小孩的父亲，你觉得教养孩子最重要的是不是首先要喊叔叔、喊阿姨、喊谁谁谁、喊谁谁谁，说早安、说晚安、午安等等之类的，讲到礼貌很重要。
对，我觉得是很重要，因为你小孩子从小呢你要接触不同的人嘛，所以呢你最起码的家里面的爷爷奶奶呀、什么叔叔姑姑啊等等，你都需要去叫嘛。
对对对，
那我觉得这是礼貌的问题，
就好像吃饭之前大家还没有起筷子，你先不要动，做小的先不要动，而且说啊，爷爷奶奶吃饭，爸爸妈妈吃饭。坦白讲，我活了29年，我到现在
从来都是你先动筷。
我不是先动筷，但是我真的没有这习惯喊大家吃饭。
哦，
一个一个称呼，哎，你吃饭，谁谁吃饭。可能我觉得是从小的教育问题，我不是说这个对与错，但整个家庭氛围里你的父母没有这样做的话，或者你身边的亲戚朋友没有刻意这样做，你自然也不会吧。
其实呢我觉得有些家庭呢特别培养这个儿女呢有这样一个习惯，那比如说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礼貌。但是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说话比较和气，比较平和，慢慢的跟你讲，但是呢实际上他有目的的。
有什么目的啊？
比如说他跟你讲一些事情，慢慢的跟你讲啊，然后他想劝说你来去接受他的一些建议啊，接受他的一些想法呀。
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通常那些人呢接触多的是女的，男性我接触比较少一点，很仔细的。你发现他观察到很多你观察不到的地方，而且他像刚刚你讲的，他很温柔，让人感觉平易近人。他即便讲一句很简单的话呢，听了都很舒服。我联想到什么？我联想到曾经推销我买美容疗程的姐姐们呢。
哦，对，
那些小姐姐啊，他们说话技巧真的很厉害。首先他不会一来，我说的是有技巧的推销员，不会一来叫你买买买啊，付这个钱啊，付哪个钱，他会先问一下，哎，你最近是不是生活压力很大啊，你的工作是做什么的啊，平常需要应酬吗，饮食方面等等，好像一个新认识的朋友。突然之间有一个人很关心你的身体状况，好了，正当你把那些的事情、身体的状况原原本本的告诉他，他就开始 针对你的问题了。
通常每个人呢，比如说一个成年人啊，你工作上的压力、生活上的压力啊，面对经济上的问题，嗯、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些问题。
啊、
然后呢，借着机会啊，你看看
借着机会，
你熬夜吧，你太辛苦吧，
你毛孔粗大，因为熬夜，你皮肤暗沉呢，所以需要某些保健品啊，或者某些疗程啊。当然，我觉得大家都是混口饭吃嘛，始终是要工作的。但是推销员呢，嗯。未必每一个人都针对你的问题，可能一些你不需要的问题他都硬给你说出来，就是希望帮助他增加营销额。
嗯，当然作为一个工作来讲呢，他要负责要认真，但是呢有一些手段呢他有一点怪怪的、
嗯、我听过有些美容院是把你关起来，关进一个房间里，你不买的话他就一直关起你，
甚至呢就是说用强迫的手段、
啊、
就是你要刷卡，然后 把那个卡先给刷、
啊、刷完卡之后你会觉得人性很邪恶，明明一个小时之前他是很温柔的，他是很有礼貌的，为什么现在我好像是堕入一个圈套里了。
嗯，现在很多的这样的人啊，好像看起来很礼貌很有和气的，但实际上他们可能达到一些目的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人生当中在生活当中我们特别要小心的、
嗯、
那接下来我们在揭开幔子见自由的当中呢，我们要讲到有关高山他自己的经历啊。上一次讲到高山呢来到一位高官的家中，
对，
这是他至亲的一个朋友，那来到他家里面呢希望找一份工作，到底接下来是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一位穆斯林寻求真理的经历，
一位盲女得见光明的故事，
她在病患中得到医治，
她在悲伤中得到安慰，
她从黑暗中找到亮光，
她从痛苦中走出困境。
请听真实的故事，揭开幔子得自由。
堕入圈套。第二天一早，独自一人在饭厅吃过早餐后，我终于见到她丈夫了。她很快展开攻势，直截了当但不失礼节地要求我立刻放弃基督教信仰。当然，我很礼貌地拒绝了他的要求。我的内心不住地颤抖。要知道，这可是个政界要人，就算我们两家是世交，他也能像赶蚊子一样把我扫地出门的。他又说道：
仔细想想你说过的话吧，现在还来得及，回归伊斯兰吧，我来帮你和你家人和解。
这话是否暗含着威胁呢？我定了定神，这里有一个我不能错过的机会。谢谢，不过不必要了，我没有和任何人有过争执，我跟每个人都很和睦，我所相信的那一位是平安之王，他能够带给我平安。我想都没想就把这话说出来了。你为什么不肯背弃基督教的信仰呢？你要是不想和哥哥姐姐待在一起，你这后半辈子住我这儿也行啊。从他的话里我听得出，他已经开始渐渐失去冰冷的耐心了。他的邀请更为丰厚，而且毫无疑问也是真心诚意的。但是我说，谢谢您，不过我所笃信的并不只是一个宗教，是一个人喜欢放弃他便可以放弃的那种，而是生命的改变。如果选择放弃麦西哈，我的生命就等于死了。如果您不会给我安排工作的话，您可以直接告诉我，我马上离开，不再搅扰您。他像个雕像似的站在那儿， 过了一会儿转身走了出去。
哦，是的，我们会给你安排些事情的。
他出门的时候给他妻子使了个眼色，我听到他妻子吩咐司机备好车来。他招呼我和他一起钻进车，我们向城里驶去。车停在一堵高墙下的大门外，远远能看到门后的高大水泥建筑的房顶，一个标志写着这是拉瓦尔品第中央监狱。原来他们给我安排的工作在这里。司机给门卫打了个招呼，他就把门打开了。我的朋友把我带到了监狱长的办公室里，他们开始用英文交谈一会儿，很明显是关于我的事。之后监狱长摇了摇铃铛，一个年长的妇女晃荡着一大串钥匙走了过来，监狱长对她说了点什么，不过我听不清，又朝我点了点头。于是那个年长的女人对我说，
过来。
我善良的朋友告诉我，你跟着这位女士，这地方更适合你。我热情地谢过了这位朋友，便跟随着刚才的那位女士走进了一条走廊，来到一扇打开的栅栏门口。她带我进了一个狭长的房间，像个礼堂，屋顶很高，里面没有窗子，仅有的光线是从墙上栅栏门透进来的。栅栏门对面的墙上还开有一扇严严实实的门，有十来个女人，或蹲坐在脏兮兮的由棕榈叶或是粗麻支撑的垫子上，或者是靠着墙站着，她们表情阴沉冷漠。我听到身后的门咣的一声关上了，还用钥匙上了锁。我无助地看着离我最近的那个女人问道，怎么回事？这儿到底有什么活干？
干活？这里可没什么活干，你和我们一样来这里是坐牢的。你犯了什么事儿进来的？
啊，过了一两分钟我才反应过来，原来这个所谓的家族朋友就因为我是麦西哈的弟子就把我扔进了监狱。我被耍了，我中了他们的圈套。我跑到门边摇动栅栏，可是没人应答。我又开始呼喊，没人理我，除了那个先前和我说过话的女人，没人理我。
你就是喊破了嗓子也没用。
这里到底是哪儿？
你不会不知道吧？你原来是个新手。这里是拘留所，开庭前你得待在这儿，除非有人来保你。
其实他的措辞远比我的描述严厉。我努力定下神来思考，他们会关我多长时间？我被指控的罪名又是什么？难道做麦西哈的弟子有罪吗？肯定的是，根据宪法，加入了少数教派并不犯法呀。但要是依据伊斯兰律法，我却是罪大恶极，成为家人眼中的贱民。这个念头提醒了我，阿尼斯说过会来找我，他肯定会来的。很快我的目光落在了随身携带的提包上，谢天谢地他们没从我身边把它拿走。那里面有我的圣经，还有一些干净的衣服，在那种地方这是无比的财富。我又一次仔细环顾一下四周， 这种地方让我可怎么休息呢？整个房间长约80英尺，有3-4个偏房，里面摆放着钢丝床，上面铺着深色毯子。那为了抵御从栅栏门吹进来的来自喜马拉雅地区的夜间寒流而准备的。不过再仔细一看，我就知道那不是能够睡人的地方啊。房间没有窗户，阴暗而不透风，像一座座坟墓。况且我也不想被寄居在那些毯子上的居住者给生吃了。外面凉飕飕，硬邦邦，脏兮兮的地板上，其他女人们把自己严严实实地裹起来，躺在地上的脏垫子上。我整夜没有合眼，把能穿的衣服全都套上，坐在那儿，睡眼朦胧地看着栅栏外点缀着星星月亮的纯净夜空。
高山呢，希望能够透过这位家族的挚友呢，找到一份工作。没有想到呢，这位挚友呢，礼貌他劝他改信信仰，因为他自己本身呢是穆斯林，但是他后来改信尔撒，但是呢高山拒绝，结果呢没想到他坠入了一个圈套，结果得到呢是一个进到拘留所的一个结果，
实在是很可怕。我问一下你，你觉得高山是被这个挚友给出卖了吗？
也不是说出卖，而是说其实他的挚友很礼貌地去劝他，希望他能够真正的改变过来，但是他很坚决地去拒绝，
对，
就让他去跟着走了。他以为是哎，我可以得到一份工作，结果没想到呢是让他去进到了拘留所。
真没想到的一个结局。我幻想自己是高山，当然啊，真的很难体会到，毕竟是处在一个困境里边。为什么我寻觅到一个真正的主，我认识到尔撒本身是件好的无比的事情，是件很值得高兴的事情。我记得我5年前，好像6年前正式洗礼之后，我全家人，我最亲密的朋友都来庆祝，大家都是笑着来的，没有人说过一句反对的话，所以我特别理解那种心情是很困难的，处处碰壁，甚至被赶出家门，受到家人的反对。但是天经往往就告诉我们，其实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也没有应许过花香缠漫，但是他应许你的生活会有力，只要你跟随他，你行路都会有光亮的。我记得使徒鲍鲁斯他曾经说，我们就好像瓦器，瓦器真的很脆弱，一碰就会碎，但瓦器里面我们是有宝贝的，我们放了一个宝贝，那个宝贝就是主，有主的同在，有主的同行，哪怕它是一个看似很脆弱的瓦器，但也可以很坚固的。
所以呢，我觉得因为高山有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信心，因为他经历了主的恩典，就像你在人生当中一个最脆弱的时候经历了主的恩典，所以的生命改变，这个信仰我觉得是一个真实的，而且是你改变不了的。所以呢，高山他几次啊被劝的时候，他就坚决地说，我不会改变我的信仰，因为这个主尔撒是真理，他是生命，所以我愿意依靠他。结果呢，你看到在这个人生的当中，他是一个进入到好像是一个圈套啊，
对，
但是实际上有很多祝福的。
即便目前真的在拘留所，或者我们的听众朋友，你目前真的陷入一个困境，你走不出来，也不明白为什么你自己会碰到这种可怕的遭遇，但是我们要学习像高山一样，拘留所，那以后呢？留在拘留所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人是无法预知未来的，为什么我们往往预知的都是那些负面的未来，负面的结局？怎么不往好的方向去想呢？拘留所不一定是绝望的，或者你现在陷入困境不一定是永远的，可能在黑暗处能够找到一丝曙光，甚至能够找到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
所以呢，高山呢，他礼貌的他也拒绝，礼貌的去面对，当然他的结果不是那么理想，但是呢，我相信主的同在。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清新的人》，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心灵的殿堂。
清新 山，我要举身接你手，我要朝见我的神。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一位小姐骑着摩托车经过一座菜市场，恰巧迎面来了一位提着菜篮的老太太。因为巷道比较狭窄，摩托车的车把不小心勾到老太太的菜篮子，菜篮子应声就掉落地下。小姐回头看了一眼，虽然看到菜篮掉在地上了，但里头的菜并没有掉落出来啊，以为没什么事，回过头来就准备离开。没想到这个时候老太太就说话了，小姐小姐，你的东西又掉了。小姐还真以为自己掉了什么东西了，赶忙停下车来焦急地问道，我掉了什么东西，我掉什么东西。老太太说，你掉了做人应该有的礼貌。故事当中这位老太太的话很有寓意啊，也很值得现代人去反思的。即便是一个忙碌的社会，我们仍然会忘记带大部分的物件在身上，我们不太会遗忘自己的手机啊、公事包了、但却常常忘记顾好一些无形的更为重要的东西。也许我们也该被提醒一下了，小姐或者是先生，你的礼貌给丢掉了，或者又是小姐先生，你的爱心掉了，又或者是可以这么说，小姐先生，你的信心掉了，还有就是小姐先生，你的谦逊掉了，小姐先生，你的微笑掉了，小姐先生，你的正义感掉了。好了，想一想，我们是不是还常常掉了些什么毫不自知呢？如果想起来了，赶快把它们给收拾回来吧。
今天心灵殿堂的这一块石头是礼貌，送你一节天经的经文，记录在提摩太一书4:12。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 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纯洁上都做信士的榜样。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专门为咱们回民制作的节目恩典与真理，透过节目让你更明白真理，得到从主而来的日子给。
我们看到当时很年轻的高山呢，面对很多的挑战困难，甚至对他的一个人生很大的打击，但是呢，他愿意坚定的相信主，愿意依靠主，所以这就是高山在他的人生当中呢，完全的有了这样一个信心的经历。
对，信了主，那天是很宝贵，值得你记住一辈子。可是隔天呢，再往后的几天呢，你会不会把这个好消息，把这个宝贵的礼物藏在你心底里，不愿意分享出去，特别是不愿意分享给你的家人或者朋友？那当然，我们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可能总觉得要分享佳音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你已经设想了别人不会接受，总觉得我脸皮薄啊，肯定不行等等之类。但是你相信，只要你肯，主一定会陪伴你的。
嗯，的确是。那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尹之乐耶尔孤白书3:17。
至于从天上来的智慧，首先是纯洁的，然后是平和、温柔、谦逊的，充满恩慈和善果，不偏袒，不虚伪。这是缔造和平的人，用和平所培植出来的义果。
高山在他的人生当中，不但经历了主在他生命当中的改变，更是能够活出一个特别的生命，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所讲的所培植出来的义果。这个义果呢，就在生命当中不断的成长，不断的长大，更是能够成为主的一个见证。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多多的经历主的恩典，也能够像高山一样，生命有个极大的改变，并且能够去见证荣耀主。好了，我们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欢迎你随时来跟我们分享联系。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